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丽文。
哎，大家好，我是双双。
哎，双双啊，你有没有觉得哈，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是超闷热的？
对呀，很热啊。那我双双就在面子书上面看到有人张贴那个蜡笔小新的动画短片，它的标题叫做《每个地方都好热好热》。就有人回应说，看了短片之后感觉更热了。
是，那么天气呢热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感觉到口渴啊，那么就自然就会多喝水。不过有时候啊，有些人呢不习惯喝水。所以劝大家呢，记得，尤其在这个超闷热的天气里头呢，多多的喝水啊。那丽文就想到呢，多年前呢，有一部连续剧《还珠格格》，里头的那个小燕子啊，他就说：“人要喝水，猪要喝水，口渴了要喝水，不渴也可以喝水。
”是啊，没错。哎，说到喝水呢，双双手上就有一份资料，他这么说：“他说水这个你必须知道。那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呢？”哦，原来我们在睡前还有洗澡的时候，我们的水分流失量是很大的。那些已经养成睡前不吃东西不喝水的人，是容易造成血液中水分不足而引起脑梗塞或者心肌梗塞的危险哦。其实呢，人在睡眠当中仍然会消耗1到2杯左右的水分。那从晚餐后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前，如果都不补充水分的话，第二天早上起床或者天快亮的时候，是最容易发生血栓，就是使那个血管堵住，那引发心脏病和脑部疾病。
是，丽文也听说过这种的说法。那么有的人呢，在习惯上就是喜欢睡前沐浴啊，那么洗个干干净净的澡再上床，但是呢洗澡的时候最容易流失水分哦。所以呢，有的医生呢就建议说，洗澡之后应该马上补充水分。
如果有泡澡习惯的人呢，那么应该在洗澡之前先喝一大杯的水，以免在浴室里面停留太久流失过多的水分。这样啊，轻者也会发生呼吸困难、休克的现象。有些人呢，夏天也是喜欢开冷气睡觉，这样子能够睡得好一点。不过呢，冷气有防湿干燥的作用，更是会流失水分哦。因此，有开冷气睡觉的人更应该睡前喝水。但是不要喝茶哦，因为医生有说茶呢有利尿的作用，那喝下去我们反而会排出比喝的更多的水分，这样就造成反效果了。所以呢，就算没有咖啡因提神作用的人，也不适合在睡前喝茶。
对，那还有呢，就是医学界发现呢，用我们自己的嘴巴对着这个矿泉水的瓶口的方式来喝矿泉水啊，要是刚好我们口腔当中呢有少量不足以治病的绿脓杆菌进入这个矿泉水瓶里头呢，那么这个瓶子啊，这12小时之后啊，那这个细菌的数量就会足以引起喉咙痛哦。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没有公布，是因为呢担心矿泉水会滞销，所以厂商就不敢公布。可是呢，医学界教授呢还是劝大家，喝矿泉水的时候不要接触瓶口。好，谈过了喝水呢，让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环节，最酷的事实。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哇哦，隔了好一段时间没有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谈进化论对比创造论的问题了，很开心今天又再次可以在节目中交流这方面的话题了。
是的，那么我们曾经讨论了无神论科学家提倡的这个关于天地和生命的来历的基本原则啊，对比圣经所提供关于天地和生命来历的基本原则，那我们就强调呢，这两者呢都可以要求从 观察物质世界的现象而求证。
嗯，
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从一些推理来比较这两者之间的预测，进而观察物质世界的证据到底是支持哪一方面。
好啊，那让我先来说。
好，
按照呢那个进化论，生命应当从无生命，就是没有生命，生命应当从没有生命进化而来。
是，
所以在那个达尔文起初提倡进化论的时代，这样的科学家啊，还相信所谓的自然产生论。
嗯，
他们指出呢，一块死肉放在那里可以生长出小虫来。
嗯，
还有一块的破一堆的那个破布和一把麦子，过了两三个礼拜可以生出一窝的小老鼠来，这不是生命从死物来吗？
那这种的论调啊，今时今日看来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立论并没有考虑到外来生命的介入。
所以啊，现代的进化论呢的看法就有了一些修改。虽然他们还是强调生命是从无生命演变而来的啦。那么那个理论就是进化论所谓的大爆炸。他们说在大概200亿年前，先有的是氢原子，就是氢气的氢，原来的原，氢原子。那之后再由巧合而碰出比较复杂的元素，再碰出各种的分子，那有了地球之后又产生出各种有机的化学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氨基酸了。氨基酸就是生物的基本化学品。哎，根据进化论啊，这个过程是在无氧的状态之下发生的。但是氨基酸呢，还需要演进到十分复杂的蛋白质，最后才变成细胞的基本要素核酸。这一切都没有设计者，而透过无数巧合的机遇而形成的。所以呢，这个进化论就宣称地球的产生到第一个单细胞生物的出现需要10亿年。诶，但是从数学上的计算啊，单细胞生命凭着巧合的相碰，在10亿年之内产生的可能性仍然是微乎其微哦。
是的，那么双双说的是进化论的立场，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圣经的立场就完全不同了。生命原是从生命之源头而来的。生命的源头就是造物主上帝。然后呢，生命的三大原则之第一呢，就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四个字是各国各方的各，从是依从的从，其是其他的其，类是类别的类啊。生命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各从其类。那么生命是各从其类，各类有各类的特性，绝不混淆。人是人，猴子是猴子，人不会变成猴子，猴子不会变成人。所以呢，那这样如今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应该察觉到的就是，第一呢，生命不能够从没有生命来产生。第二呢，就是生命必须从同样的生命而产生。
说得好。诶，听众朋友，你知道吗，那科学家在客观的实验结果呢，目前给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生命是什么？如今仍然是一个谜。但是生物是活的还是死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对，
区别就是生命不能量，不能称，不能分析。
是。
第二，早在19世纪末，有一个名科学家巴斯特医生已经从实验上证明，生命必须从生命而来。
对，
生命必须从生命而来。那因此呢，就推翻了自然产生论。
有意思。那么请双双更详细的说说巴斯特医生的研究吧。
好，巴斯特医生呢，就拿了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里面放了肉汤，煮滚了之后就杀除原本剩杂的细菌，然后再把那个棉花塞在长脖子的玻璃瓶的那个脖子里头，来过滤空气中的细菌。结果呢，这个汤到如今仍然没有腐臭，还留在那个巴黎的博物馆做纪念哦。
真的吗？好神奇哦。19世纪末的实验呢，现在是21世纪了。
对呀，这瓶肉汤到如今都还没有腐臭哦。
哇哦。
这个呢就证明了细菌并非由肉汤里面自然产生的，而是从空气中渗杂在肉汤中繁殖的。那巴斯特医生的实验呢肯定了医学上一个划时代的大原则，成为现代的外科消毒细菌学的和传染病的基石。那巴斯特医生的消毒方法一直到现在还广泛的被使用，这是一个标准。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市面上我们牛奶的卫生消毒仍然宣称是用巴斯特的消毒方法。
哇，好棒哦。
也许听众朋友还不知道，原来巴斯特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哦。他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曾经说，我越知道我的信心越像个单纯的农夫。我若全知道我的信心必定像个单纯的农妇，妇人的妇。
是的。那么今天报章呢常常时不时就报道说有科学家创造了生命啊，其实呢仔细看一下呢只不过是取一个单细胞的内涵啊，而塞进另一个单细胞的外壳而已嘛，正是改头换脸换个包装而已，并没有创作生命。那生命到底是从没有生命凭着巧合自然产生出来，还是从生命的源头那里同时是从同样生命产生出来呢？科学上的证据支持哪一个预测呢？您自己该看得出来吧。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别动，大强。
老兄啊，你别伤害我，有话好说啊。
少啰嗦，快交出来。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啊。
谁要你的钱？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
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yahoo.com。
那网址呢？
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我终于获得情报了。
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是的，欢迎听众朋友常常写信来交流，也常常到我们的网站来收听节目。
我们的网站有真情真心更有真理。
有一个犹太人学生问希勒尔拉比说，老师，你说真理无所不在，就像马路上的小石子随时都可以碰到，这是真的吗？那老师就说，一点也不错，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捡到真理。那位学生呢就有些不明白咯，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频繁不去捡真理呢？这老师就说，要捡拾像小石子那么多那么小的东西是必须屡屡弯腰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情愿弯腰啊。
哦，有意思。的确，这个宇宙间的任何一个现象，包括地球上一草一木，其实都很清楚地把上帝创造天地的真理显明出来。如果我们肯谦卑自己，弯下腰来，肯定可以认识真理。
对，
听众朋友，祝你天天因为真理而充满生活的力量。好的，接下来要请出小羊咯。
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真的。詹伯伯他去世了。当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的惊讶。他本来很健康的，虽然80多岁了，可是生活作息都还不错，所以身体并没有很大的问题。反而是伯母，年纪也大了，他的脚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再走太多的路了，行动也非常的不方便。还记得很让我感动的事，就是詹伯伯为了照顾詹伯母，就陪他一起睡在家里楼下的房间，并且每天弯着腰来服侍他，甚至弄到自己的背有问题也在所不惜。他们几十年的夫妻，这种爱仍然存在着， 这真的让我很感动。后来詹伯母的情况越来越不理想，他们搬回家乡住，一起住进了疗养院。前不久听说伯母精神状况非常的不好，恐怕生命也已经剩下不多时间了。可是怎么知道反而是詹伯伯早了一步就离开了。他胃溃疡，医生说要动手术，不然性命不保。可是动了手术，詹伯伯的情况就变得非常的不乐观，他内出血，然后半天之后居然就离开人世了。还以为詹伯母会先离开人世的，可是没想到才一下子詹伯伯就离开了。我真的吓到了，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居然会发生。詹伯伯是大家所尊敬的，他也是从小就看着我长大的，他慈祥有爱的面容依然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我会一直记得的。他以前常拿水果给我们吃，我知道我会一直记得他对我们的好和爱戴。唉，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一些觉得很熟悉的面孔却在不知不觉中一个一个的消失了。也许生命中没有这些人，生活还是可以一样过，甚至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静下来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却是充满着往日的回忆。你知道他们在你人生的旅途中也许留下了些许的脚印，你知道你应该为着这些人来向上帝感恩。我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向上帝感恩，让这些人曾经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回忆。主啊，生命由你所控制，虽然有离别的时候，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必然能够在天堂再度见面。感谢主，因为你让他脱下了人世间的重担，你让他安息在你的怀里。主啊，感谢你。
的确，人的生命既脆弱又短暂，其实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生命的长短，而是生命的内涵。就像小羊认识的詹伯伯，他在世时爱自己的妻子，爱身边的人，也被上帝所喜爱，这是很难得的哦。
是啊，那小羊不要难过了哦，因为以后呢，你们一定会在上帝那里再相见的。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那现在又有金玉良言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来自圣经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曾经读过那个报章上面有人写了好几个问题，有人设计了好几个问题，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说：不信主的人会不会生病？会。信主的人会不会生病？也会。不信主的人会不会犯错？会。信主的人会不会犯错？也会。不信主的人会不会死？会。信主的人会不会死？当然也会。诶，那个人就振振有词地说，他说：你看你看，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分别啊？既然没有分别，那我们还信主来干嘛？诶，的确哦，乍听之下这个人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既然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一样会生病，会犯错，一样会死，那信主到底为了什么呢？那刚刚的经文呢，就说明了一切。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嗯，
我们有了主耶稣的人虽然会生病，但是却拥有不同于别人的平安。我们不妨去问问那些从事照顾末期癌症病人的义工，当面临癌症化疗的痛苦折磨时，谁比较有平安呢？谁更能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呢？有了主耶稣的人，我们虽然会犯错，会生病，会死，但是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绝对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了。无论是生还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难道这还不足够吗？
嗯，说得好。那这会儿呢，就让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一首诗歌吧，那是天韵诗班带来的《选择》。歌词这么说，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别天堂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划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好，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
希望以上的内容让您满意，别忘了锁定我们的网站，按时收听节目。我是双双，
我是丽文，让我们继续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再见，
再见。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辨天堂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划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天堂